印尼教会在多元中为信仰作证。在印尼的基督信仰由不同修会的传教士传入。圣若望23世教宗于1961年在印尼建立圣统制。保禄六世和若望保禄二世访问过这个国家。如今教宗方济各的来访再次带来了普世教会的关怀。据梵蒂冈新闻网报道，9月4日下午，教宗方济各在雅加达的圣母升天主教座堂会见该国的主教、司铎、执事、奉献生活者、修女、修生和药理教员，向他们发表讲话，坚定他们的信德。继教宗圣保禄六世和教宗圣若望保禄二世之后，教宗方济各再次为印尼带来了普世教会的关怀。教宗此次睦邻访问的座右铭是信仰、友爱、怜悯，这三个元素正是印尼天主教会历史形成的美好体现。这个教会在一个多民族、多文化的社会中，虽然是少数团体，却非常活跃，不但积极参与多个主题的公开讨论，也与其他宗教和教会保持对话及合作关系。印尼地方教会的起源，公元七世纪，俗称景教的叙利亚东方教会将基督信仰传入印尼，但直到16世纪，葡萄牙传教士的到来，福传才得以扎根。但这些传教士中就有圣方济各沙悟略。1605年，荷兰人来到印尼，随即驱赶了葡萄牙人，将基督新教加尔文宗传到了印尼，天主教则在印尼群岛被禁，直到1806年为止。1807年，巴达维亚即今日的雅加达宗座监牧区成立，天主教传教士得以返回印尼。从19到20世纪，随着其他不同修会团体传教士的到来，印尼地方教会团体得以加强巩固。这个时期最有影响的传教士是荷兰籍耶稣会士若瑟·范利特，他创建了大批学校。教会在20世纪的发展。在20世纪的最初20年，一批新的宗座监牧教区成立，印尼东部地区由耶稣圣心会传教士负责，波罗州和苏门答腊岛由方济各加布遣会传教士负责，努沙登加拉和佛洛勒斯岛则由圣阳会传教士负责。1924年，印尼主教们首次召开五年一次的主教会议。日本占领期间，主教会议没有举行，地方教会的发展遭遇挫折，印尼群岛上几乎所有的传教士都被拘禁。印尼籍耶稣会士阿尔伯特·苏吉亚普拉纳塔于1940年进牧，成为印尼的首位本地人主教。荷兰籍耶稣会士斯瓦昂斯神父在雅加达创办第一份印尼天主教周刊，该周刊后来成了了解印尼天主教会资讯的主要来源。1950年，圣座与印尼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，印尼主教于1955年恢复了全体主教会议，同时成立了印尼主教会议最高委员会，印尼主教团则于1987年成立。1961年，圣若望23世教宗在印尼建立圣统制，将全国划分为六个教省。1967年，达尔默武·佐诺蒙喜成为首位印尼籍枢机。两位教宗曾造访过印尼，首先是保禄六世教宗 他于1970年12月3日访问雅加达，与印尼总统苏哈托会晤，并在首都体育场举办了弥撒。随后圣若望保禄二世教宗在1989年10月9日至13日第44次国际使徒之旅中，途经雅加达、瓜哇、佛洛勒斯和东帝汶。今日的印尼教会团体，印尼全国人口约 2.76 亿，是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，近 90% 的人信奉伊斯兰教。然而伊斯兰教并不是印尼的国教，印尼是一个多宗教和多种族的社会，国家格言是异中求同，这一特点形成了该国伊斯兰教历史上的宽容特征，教会团体也从这宽容中受益。圣座与印尼建立外交关系，两位教宗的到访，以及2015年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对该国的访问，都证明了教会与国家的良好关系。印尼地方教会自19世纪以来就一直稳步发展，如今信友人数已经超过800万，略高于全国人口的 3%， 并且还在持续增长中。在地域上，天主教信友的分布并不均匀，虽然印尼教会是少数人团体，但充满活力，凭信徒在牧灵使命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，并积极参与国家的社会、经济和政治生活。但另一方面，近十年来，修会会士圣召有所下降，与上个世纪80年代相比，下降幅度令人担忧。教会在印尼社会中的临在，印尼教会团体尊重该国不同种族和文化，投身于社会、卫生、文化和教育活动，因而受到认可及赞赏，并且在国家公共事务的中心议题上非常活跃，从一再呼吁反对死刑，到反对堕胎合法化，多次谴责腐败，呼吁保护环境，再到积极捍卫建国五项原则，反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影响，以及就印尼社会的各种社会问题，主教们从未放弃发出自己的声音。面对印尼复杂多变的宗教、文化和社会背景所带来的挑战，教会近年来的行动都是在主教们2014年发出的一些基本指导方针下进行，重新启动牧灵和传教的旅程。跟随教宗方济各在《福音的喜乐》宗座劝谕中指出的道路和走出去的教会模式，强调多元文化是教会的财富，加强宗教间对话，促进慈善活动。主教们特别关心青年，帮助他们在多元文化的印尼社会中成为宣讲基督的主角，并成为正义与和平的革新力量。主教们于2012年发起了每四年举行一次的全国性的印尼青年日，旨在把青年天主教信友聚集在一起。另外，基督徒大公对话在印尼得到了很好的巩固，众多的基督信仰教会团体在不同的领域中耕耘，不同的基督信仰教派和传统的新教团体于1950年成立了印尼共荣教会，并与印尼主教团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。